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破离过之答复。那么我们给他们讲了很多太过，他要离过啊，离过的答复，他想要避免这个过失，做了些答复，我们就再破掉这个离过的答复。你这个离过的答复，能力等同所立，还是不成立的。而若汝未然始，名为可然子；而实但有心，何物然可然？他就是说，二者虽然是他体的，但是还是可以观待。啊，仍然可以观待，相对可以观待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仍然观待所人，所人观待仍然。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有，啊，可以有啊，如为啊，如若如为燃时，名为可燃。尤其是正在燃烧的时候，它有一个观待的这个意味非常明显。正在燃烧的木头，这个呢，就是说是木头就是所燃，观待的啊，就是说能燃来讲，它就是所燃。然后呢，观待燃烧的木头来讲的话，这个火就是能燃。说正在燃烧的时候，木头名为可燃。什么名为可燃？就木头名为可燃，木材名为可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所燃可燃。那么下面我们说，你这个答复是不正确的。而是但有心，何无燃可燃？这个破除的方式呢，大概分两类呢。啊，第一类的仁波切的注释当中，重点放在燃石啊，重点放在燃石的破除的方式。就是说，对方说燃石嘛，燃石名为可燃。啊，对方也不是说已经烧尽的东西是、啊、可燃，烧完了哪里还是所燃呢？已经过去灭尽了嘛，就像我相当于我们分析去来品当中以去不去的这个角度一样，说已经燃完了，这个不是所燃了，还没有燃的这个也不是所燃，但是正在燃的时候，正在烧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可燃。这个叫可燃，但是呢，就是说是破的重点也是和去来品一样，放在这个燃石。有没有燃石啊？有没有燃石？实际上观察的时候没有燃石，这样一种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从最微细的角度来讲，除了啊已燃烧完的这个状态和未燃还没有烧的状态之外呢，实际上根本没有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燃石啊。像这样讲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说从这个还没有烧，正在烧，但是还没有真正还没有烧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没有烧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未烧呢。啊，正在趋向于烧，还没有烧的这个叫做未烧。那么未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但有心啊，耳识但有心，在这个时候正烧未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是有还没有真正的烧，还没有烧完的时候呢，还没有烧。这个时候就只有心，只有这个心，这个心就是柴的意思，就还没有着火，还没有被烧，这个叫但有心。那么就是但有心的时候呢，在这个柴上面何物燃可燃？怎么去安立一个燃和可燃呢？你这个东西都还没有烧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我们面前的桌子呢就还没有被燃烧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上面怎么去安立燃和可燃？哪个是能燃，哪个是所燃？根本没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关键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它的这样一种已烧和未烧之间的一种差别。除了已烧未烧之外，没有一个正在燃烧，没一个燃石啊，没一个燃石。所以说像这样去观察的时候，要不然已经烧完了，要不然就是还没有烧。那么如果还没有烧的话，那么就说是啊，但有心，这个时候只有这样木材，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没有办法安立然后可燃的。那么就是第一种破的方式。那么第二种破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直接的观察燃石啊，名为可燃。到底怎么样是一种可燃呢？你这个可燃的这个木材，你是舍弃了这样一种木材的这样一种本体而变成可燃呢，还是说是根本不舍弃木材的本体而变成可燃呢？那么如果说已经舍弃了这样一种，已经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木材的本体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变成了火了嘛。你的木材的本体已经没有，尤其是在正在燃烧的这个状态当中，正在燃烧的状态呢，已经说你这个我这个木材已经舍弃了木材的成分，这个时候就只有火，只有得到火，只有得到火了，哪里是所燃呢？哪里可以安立一个燃和所燃？这个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是不舍弃呢？不舍弃我的柴的成分啊，像这样我的柴的成分是石有安住的，那没有舍弃它的成分。如果没有舍弃它的，就是说柴的成分，它还是一种木材，耳石但有心。就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只有一种柴没有转变成火的时候呢，还是保留了它的柴的这个本体，你还是保留了柴的本体，柴的本体上面有没有一个火呢？柴的本体上面是没有火的。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面前的木头也好，或者石头也好，它如果是就是这种没有转变它自信的一种柴的话，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啊有火的，没有办法有火，何物燃可燃呢？你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安立一个能燃和所燃？没办法安立的人所燃，就是这样一种破折的方式，就直接从他的这样一种所燃上面，从可燃的木头上面分析观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怎么样观待他的这样一种能燃变成所燃。如果你的这样一种所燃就是指木头， 你这个可能就叫木头。如果是木头的话，我们就说你舍弃了之后呢，舍弃了这个木头之后就变成火了，就没有这样用所谓的木头的所燃了。那么如果你不舍弃呢，不舍弃就是一个木材，不是就是一块木材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在它上面安立一个所谓这样一种火的这个自信。火的自信在这个木头上面找不到，根本没有，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木头一样。实际上怎么样找，怎么样观察的，上面根本没有丝毫的火。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可燃就是这个木头的话，那么如果不舍弃自己木头的本身，在没有舍弃木头本身的时候，它上面是没有火的，没有火的话就没办法安立然后可燃，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这个方面的话，陈老师康波的注释当中和全能波分分切的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你这个可燃呢，如果就是指木头的话，那耳是但有心啊，这个时候只有心，只有心的话就何物燃可燃，这个上面是没有办法安立能然后所燃的。好，下面是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说其他能损之理分二，一正破，二破，理过之答复。实际上是第一正破，就宣说其他能够损害对方能然所燃所谓的这样一种实有的一种这种道理的观点。若易则不至，不至则不烧，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这个就一系列的推理。那么这个一系列的推理呢，就说是这个观察分析的时候呢，他还是就说进行了他程序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体异体。那么如果说能然和所然二者是他体的，这个如果是他体的话则不自，这个自就是接触的意思啊，这个自就是接触。如果二者是他体的，就说是如果是自性他体，那就没办法接触的啊，是没办法接触。这个问题呢，在智慧品当中也分析过，在前面诸品当中也是曾经提到过这个概念。如果二者是已经是变成了自性的他体了，已经是他了，怎么可能接触呢？没办法接触，真正的接触要在一个时间一个位置当中完全成无二嘛，这个时候就变成接触了。所以说像这样你只是碰在一起，这个方面是不叫做正式意义上的这个接触。所以说呢，这个若易则不至，如果说火就是火，然后呢就是说是木材就是木材的话，那么二者之间就是这个他体的，如果是真正的他体就不至，没办法接触。那如果没办法接触怎么烧呢？如果不接触就没办法烧。那么如果不接触也能够烧，我们说这个不接触也能够烧，那么如果不接触也能烧的话，东方的火就能够烧西方的这样木材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有出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不炙则不烧，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没有接触呢，就没办法就说是火就没办法烧木头了。不烧则会灭，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火没有烧木头，这个木头就不会逐渐的就消亡不会逐渐的消亡。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没有把这个木头烧尽的话，那么这个火就不会灭这个火就不会灭。因为就是说火的灭是跟随烧木头烧尽的，逐渐把这根木头烧完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火就灭了。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没有去烧这个木头的话，而又有火呢，你这个火就没有灭的因缘。所以说不烧则不灭的意思，这几个第三句话稍微就是要转一个弯了解一下，否则的话就是我不烧怎么会有灭呢？都火都没有升起来怎么会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没有把这个木头烧尽，或者没有烧木头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个火的灭了。因为这个火的灭它是关带的木头烧尽，但现在你都没有烧的话，而又有火，现在你的火又怎么样灭呢？不会灭，不灭则常住。那么如果你的火不灭的话，这个不灭就会常住了，这个火就会恒常安住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对方这样程序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观点，程序有一个实有能烧所烧呢，这样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真实安立的没有办法真实安立。所以他分析观察的时候呢，若易则不至也好，不至则不烧也好，不烧则不灭也好，实际上这一切的观察的过程都是属于一种圣意的遮过很严格的一种破除的方式。如果是按照这样明年地来讲呢，不需要这么严格呢就是说又是他体的就自然我们可以说可以接触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没有接触呢也可以烧。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从明年的角度来讲，这个都是这都是不严格的，不严格的是假立的东西都可以随便这样程序一下，只要不过分的违背这样一种名言限量呢，都是这样程序都可以。但是就关键问题是在于对方安立个实有的能然所燃，而且还是他体的。那么说如果你成立了一个有实体的能然所燃，当然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这个有实体到底能不能安立 啊，到底真是不是真正的实体的？所以真分析的时候，他的观察的时候，就用了很严格的这些啊，这个字，很严格的这样接触。什么叫做很严格的接触？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挨在一起，这个不叫接触，这个哪里是接触呢？将来不叫接触。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治则不烧。我们说不治可以烧，我们就说如果不治可以烧的话，东升升的火烧心又或者热的火，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过失，就是这样很大的很过失。严格的分析就是这样的。啊，不烧不灭不灭常住，这方面的过程都是通过这些生理理论观察严格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成学的话，你能够经得起啊这些这个生理的观察。如果你经不起这些生理的观察，就只能说明你这个法是假立的，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法是实有的一个本体的法，是生意安住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法安立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应该知道中观中当中所观察这些这些理论呢，像这样的话都是非常啊认真非常严格的角度，通过生意的观察，像对一些万法安观察安住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可真实得到的法啊，就是这样的。今天讲了这个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量。六障本来互作用，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去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27品，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众生的执着呢，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其中的这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对于修行空性或者解脱，就说是这个最有利益的呢，就在这个理念做一些分析，做一些观察。其他的还没有这些提到的一些执着啊，其他一些啊这些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法呢，也完全可以通过周论当中就27品当中所提示的这些破执的方式，举一翻身的方式，完全可以进一步的遮破掉。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就说如果真正能够精通中论，精通中论当中的这些意义的话，肯定可以，绝对可以了知一些万法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实相，完全可以证悟一些万法的空性。所以说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在修行空性的时候呢，那么升起这样的定解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必须要确定。那么如果对于这个空性不确定的话，我们在修习空性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种就没有头绪的感觉，就内心当中呢，到底这个是空的呢，还是不空的？或者说我的这个空，到底是和世间人所认为的这样瓶子当中没有水、房子里面没有人的这种空呢，还是说一切万法在显现的时候，它当下就是空？就是我这个空到底是凡夫人的这个所谓的偏空呢，还是说是佛菩萨所赞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那么我们在修习空性的时候呢，这个必须要确定的。那么如果这个不确定的话，假如说自己的这样空性哦，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空呢是相合于实质的这样一种空性，就这个所谓的空的话，那么就是浪费时间了。那么如果我们说在修空性的时候呢，真正的通过理证反复观察觉得之后呢，这个法在显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离有离无，离实离非的。如果真正能够产生这样如梦如幻的定解也好，产生这样一种空性的定解也好，实际上我们哪怕是观修一分钟啊，观修5分钟或者观修10分钟，实际上呢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啊，就是已经真正的开始修持这个空性之道。那么平时我们就说是这个课后观修的这个5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的话，实际上就时间是非常短的。对于很多发心者来讲的话，可能也就只有这些时间的观修了，啊，对一些懈怠者来讲呢，可能也就只有这些时间的观修了。但实际上我们就说，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就长时间的观修一天呢，4坐6坐的方式的观修这个空性的话，那是大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是我没有这样一种时间，暂时没有精力的话，那么在10分钟当中的话，也是确立起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定解，或者说如何是空性的这样一种思路呢，一定要就是说是整理清楚，然后尽量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圆这样一种这个思路，反复去观修，反复去串习。像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我们的相续啊仍然是有帮助的，还是一种很就是说很大的一种利益，很大的一种帮助。或者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逐渐培养起这个修习的一种习气啊，串习空性的这样一种习气，或者对于这个所修的法呢，也是有一种熟悉的这样的过程啊，有一种熟悉的过程。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相应或者稍微的习惯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是在这个观修空性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自然。当我们就是说起心动念之后呢，啊，就是说自然而然这个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样定解，或者说空性的感受呢，自然而然随着我们起心动念就会被带出来。所以说我们在看万事万物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一种这样一些万法的确现而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智慧在里面。
就一种这样的智慧。所以说我们修习空性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变成空性的状态啊，变成空性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心一起了之后呢，马上就能够知道它是一种无自性，马上这个空性呢，自然而然呢就可以相应于这个法界。这些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不断的串习。按照中观的这样一个修行方式来讲，就是不断的抉择，不断的观察，不断的思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我们的心逐渐转变成这个空性的状态。那么按照其他的这些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也好，或者按照其他的大圆满啊这些密法的修法来讲的话，啊，通过一些窍诀的方式认证心的自信，然后呢，就说是我们也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也能够安住在一些万法的思想当中。啊，从这个方式来进行虚入这个空性的修行方式的。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些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呢，就是说知道为什么是空性，正确的这个认准空性的这种所缘啊至关重要。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认准这个所缘呢，或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也是不敢确定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更加不敢确定了。啊，更加不敢确定。所以说，如果我们确定的时候确定错的话，那么用的时间越长，那错的就越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对于这个空性的意义，它所权益呢要掌握。然后呢，平时的话，我们也是经常的，抽一些时间来进行这个，就说是修行空性。那么如果说真正的比较，就说是这个对于空性的修法比较熟悉的时候呢，当然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修。啊，在其余的这些这个做这些比较重复性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就是说重复性大的意思，就是说比较机械的一种啊一种这个干这些活的时候是可以修的。如果说是思维性太强的，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有的时候难以去针对性安住在一种空性当中去观修这样的空性，就在走路啊或者吃饭呐 啊或者这其余的这样一种当中呢，它比较简单，所以说不需要很多思考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观修。啊，就以前乔文这么去在走路的时候，不是他去为藏求法吗？为藏求法的时候，他就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间，你前面几百米的一个石头为例，我说在这个走路的时候能不能安住在这样一种心情当中，他就这样去观修观修。所以说他就说，如果是路比较平坦呢，那就说比较容易安住；如果说是路比较窄啊、比较危险的时候，就难以安住。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大德他也是通过很多很多方式来进行观修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的话，如果说真正对于这个空性他比较喜欢修持有兴趣的话，他自己会找很多时间来修行的，哪怕是就是说我们说上课之前有几分钟时间。实际上这个方面也可以去啊观修心性的，像对于空性也可以观修，就是观修空性它不需要其他的很多器械啊，不需要很多辅助的东西，反正你内心当中有定界，你坐在一个地方就马上可以内观了。啊，马上就可以内观，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观修的这样一种很纯熟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观修空性的时候呢，时间虽然非常短，但是还是可以去安住真正的空性，哪怕是一秒钟，哪怕是半分钟，也都是可以去安住空性的。所以说，他只要有间隙，他就可以去休息，这个就会养成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观修的一种习惯。所以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全天候养成了一种休息的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离解脱也是非常啊，就说是不是很远的。那么就是说了知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观察为什么一些万法是这个空性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如今宣讲的呢，就是说观察然和可然。然和可然是对方安立这个本住和这样一种诸根等实有的一种比喻，也就是一种根据。所以说我们要使用能力等同所立这样不成因呢进行观察，就你的能力实际上和你的所立一样呢，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怎么样观察就直接破它的比喻，你的这个然和可然实际上没有实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宣讲的科判是宣说其他人损之理，这个科判当中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正破，第二是破离过之答复。其中正破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的是破离过之答复。那么破离过之答复后面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就是对方的观点，那就是真正的讲离过之答复，就是那么第二个颂词就是破离过之答复，对于他的这样一种离过的答复进行遮破。然与可然，异而能至可然，如此至彼人，彼人至此人。那么前面我们说的，若异则不至，不至则不烧，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哎，发了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过失。对方就是说呢，然和可然虽然是一体的，但是呢啊，能至可然，而能至可然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能然，或者这个然呢可以至可，这个至就是接触的意思啊，就是接触的意思。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火呢就可以接触到啊所燃的木材。打比喻讲呢，如此至彼人，彼人至此。那么就是说在上文当中讲是男人和女人。那么就是说比如说男人可以接触 女人，女人也可以接触男人。那么二者之间虽然是他体的，但是可以有一种接触，啊，他是可以有一种接触的。所以虽然异而可以接触，他就是讲这样的。虽然是他体的，他可以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可以发啊，就可以出现这样然和可然的这样一种关带的关系。哦，这样关的关系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如果说成立了这样关系之后呢，然也是可以成立，所然也是可以成立，二者之间都是一种实有的。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说他能够把这样一种字，能够把这个接触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下面一系列的故事就不会有了。比如说呢，那就上面一个宋词，我们说若异则不治，不治则不烧嘛，发了很多故事。他就若他如果说按照他的意思来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若异然可治啊，是如果异的话就可以治可以结束啊，就是说是有治则有烧，有烧则有灭，有灭非常弱。像这他就觉得，如果我把这样一种啊接触啊把这个异体接触这个问题解决好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接触了，接触之后就可以烧，有了烧呢就不会就说是这个不灭啊，就不会不灭，就说有烧就有灭，有灭的话就不会常住了。所以说呢，他就觉得我这样一种观点，又把这样一种异体问题啊，又是安立了它的实有的本体，又安立了接触，有接触之后呢，就有这个人烧所烧，有烧之后呢，就是有烧之后呢，就这个财就会灭啊，就会灭，有灭的话就不会常住。他就觉得这样解释的话就很符合啊名言限量，他就是没有这些违背名言限量。比如说前面说不烧就不灭啊，不灭常住啊，这个财这个火在常住的话，当然就是以世间啊世间真有害嘛。时间真的有害，所以他如果这样建立起来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些过失呢全部都远离了，没有这些常住啊，就说不烧不灭等等的这样的过失。对方就通过这样一种问题，想成立这样一种智来成立这个接触。那么下面呢，我们说破离过之答复，对于他的这样答复呢进行折破。若谓然可然，二句相离者，如是然则人至于必可然。那么如果说然和可然，就是火和燃烧的木材这二者二句相离，就是说二者之间呢是完全是就说是这个无关的，完全是他体的，这个叫相离。那么如是然则人之于彼可人，那么如是呢这样一种然就可以治，治就是讲接触，就能够接触到这个可人。如果接触到这个可人之后呢，就有你所说的可以烧啊等等等等像这样一个案例。但是就是说是这实际情况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然和可然是不是二句相离，是不是像男人和女人这样呢别有他自己的自信，他可以不关带的方式呢互相之间不可以关带可以成立呢。那么就是我们说人两个人，男人女人，他是两个相续，两个相续的话当然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男人可以不关带女人，他自己也可以成立的，女人不关带男人他也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女人死了之后呢男人还可以有，像这样的话就说二者之间有两个相续的缘故呢，它可以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他体的法，可以成立这个他体的法。那么就是说，但实际上然和可然能不能够像你所说的比喻这样成立一个一体呢，成立一个他体的法呢，实际上这是很难以证成的，很难以证成。为什么难以证成呢？因为就是说是然和可然它互相关带才能成立，它不是像男人女人一样别有自己的自体啊，别别有自己的字体，他自己可以得到他自己相续的。但是就是说然和可然不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然呢，他就说是谁，他为什么安立成然呢，他就说是这个关代于这个所然的木材，关代于所然的木材，他就是可以然，或者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木材他才可以燃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木材不能燃烧，或者就是说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这个所然呢就不叫能燃了，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是可燃，就是个所燃的木材也是一样的。啊，你为什么叫做所燃呢？你必须要关带一个火，有火你才能够燃烧，或者就是说关带能燃才成为所燃。因此说呢，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燃和可燃的意义完全和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男人女人这样一种比喻呢就完全不同。说你使用这样一种根据，使用这样比喻，想要证成然后可能是他体的，然后有他体的话就可以接触，有接触就可以烧等等，像这样一系列的安利的方式呢，就完全没办法安利了。还有呢，就是说陈老看部讲义当中，他也讲到了这个然可人，它是属于一种因果啊，有因果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带的啊，所有的因果它都是有一种关带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官代的关系呢，就说明二者之间的没有自体可得的，他必须要官代才能成立，不官代就没办法成立。就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无有自性。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他是他体的法的话，或者说是不是官代的法，不是因果的法了，不是官代的法，像这样的法的话，就说实际上没办法成立因果。就如果不官代呢，就根本无法成立因果。那么如果不官代就可以成立因果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会成为因果这个过失。啊，有这样的，所以说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遮止的这样一种这个然和可然，它实际上是毫无相关的他体的这样一种啊问题，这个方面就完全可以予以遮止，哦，这方面完全可以遮止的。所以说，我们此处这个颂词当中所破的是什么呢？破的重点主要是这个字，那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就是接触。那么因为对方呢，他就说，如果有了接触，那就可以就说烧，就可以这些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说你只能安利下来。所以说我们就说前面我们说若异则无自嘛，如果你的安利是他体的，他就不会接触。那么对方想要安利这样一种这个，想要把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安利实有的问题呢，他就说首先要把这样一种又是异的，那么又要接触这个问题安利下来。所以说就说啊，然于可然，异而能自可然。如此自比人，比人自此，他都是讲到一个字，都是讲到一个这样一种接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颂是破的离过的答复，对方主要想成立的是就是这个接触，异而有接触。那么我们破的呢，也就是说异，它实际上就说是真正的异的话，你从一个角度来讲，真正的异也没办法接触。但是就是说，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按照你的思路来讲，如果然和可然可以成立异的话，可以成立接触的话，像这样的话，可以成立这样一种这个异体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可以有这样一种接触的可能。但是呢，我们的破的时候就是然和可然没有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异体，没有这个异体呢，就没有办法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质的安利了，没办法安利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接触。所以说我们就说，不单单是把这个接触破掉了，而且把它的这个异体的方式呢，也是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了观察，进行了这个破词。啊，进行破词。所以说，如果说是真正有异的话，那么也不会有真正的这样接触，或就是说，然而可然，它不是这样一种异体的法，啊，不是异体，既不是异体，也不是他体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个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接触的。这个讲到了破离过答复这个科判下面的内容呢，主要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破官代而成立，凡二以正破官代而立，而宣说啊旁破他理。首先讲第一个呢，正破官代而立啊，分三。第一呢是破前后之官代啊，二是破成与不成之官代，三设以破成立之意。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前后之官代。那么对方说呢，实际上然和可然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可以成立呢？因为可以官代的缘故，可以官代就说明它有本体。那么如果说是它没有本体，如何官代呢？啊，又如何官代的？所以说说明这个法存在啊，它就成立一个所官代处。那么如果这个法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不成立一个官代处。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真正我们就是说，真正对观察的本体做分析，前面的品当中还有这品当中都在讲，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观代就无自性，或者说无自性呢才可以观代的。我们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法观代才可以成立呢。所以说二者之间都是观代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安立有自性。名当中呢就说是虚幻的这个假象是可以安立的，这个名言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你说通过观代而成立实有呢，这个非常困难。但对方呢，他恰恰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就想要成立万法的存在嘛，想要成立万法存在，他就说想方设法想要证成，他就说这个人然所然他是有官代的，有官代的缘故呢，他就肯定人人也有自性，所然也有自性，或者都是存在的东西呢，他才可以成为就互相官代的境。如果就是说不存在了，如何成为官代的境呢？他就对方的官代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下面呢两个颂词呢，就刚才上次科判的讲的，一个是反问，一个是正破。反问呢就是说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反问的方式来遮破或者要进行观察。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开始破斥他的观点了。首先是就是说是这个反问呢，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合法而有然可然。那么就是说前面对方不是说他互相之间可以官代而成立吗？啊，官代而成立。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官代成立的话，火官代与所然成为火，成为能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然呢是官代火而成为所然，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火和这样一种财呢互相之间都是有官代的。那么如果是官代的话，我们就说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能。若因可然呢，就是说如果因为 有可燃的缘故来成立燃，后面这个燃就是能燃。那么就是说，如果因为可燃来成立这个能燃，而又因为燃能燃来成立，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所燃。那么二者之间互相都是讲官代的。那么如果是官代的话，就问了，就反问：先定有何法而有燃可燃？那么在这个可燃和燃当中，首先存在哪个法？首先存在哪个法而可以安立所谓的燃和所燃的这样一种自性呢？二者互相之间都是官代成立的。我们就二者之间互相官代，你首先有一个官代的基。首先官代什么法了才可以成立呢？啊，就是说谁在前面成为一个所官代，然后呢就是后面这个法根据这个所官代而成立了他自己的这个本体，自己的自性。那么到底是哪个在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按理来说的话，首先有在明眼当中，首先有木材，然后就说是以木材的点火之后，或者钻木也好，或者从其他方式把它烧着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所燃和能燃了，就这个木头燃烧起来了，这个时候火就有了，所以说好像是首先有木材，然后有火。但是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木材还没有被烧之前，它是不是所燃呢？这个木材没被烧之前呢，它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它是一个普通的木头，因为这个上面还没有火，火还没有升起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木头就不能叫所燃啊，它只是一块木头而已，它不能叫所燃。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如果说首先有木头呢，再生火呢，我们说的确是好像从世间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好像首先有木头然后再生火了，有这样。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个木头还没有变成燃烧的状态之前，它只是一块普通的木头而已，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所燃。所以说如果说首先有这样一种所燃呢，你这个所燃，你说这个木头是所燃呢，还是说木头不是所燃？我说这个木头还没办法按理所燃，既然这个木头还没办法按理所燃，你说首先有所燃，你这个所燃在哪里？你说所燃根本就不存在嘛，所燃就不存在。所以如果说首先有所燃，然后再安立一个能燃呢，这个方面的确是无法安立的，无法安立。所以首先有所燃，再有能燃呢，这个方面不行。那么如果说是首先有能燃的火，再安立一个所燃的这样木头的话，也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正确呢？你首先有这个火，你这个火是谁的火？你怎么这个火是怎么就是说安立的？离开了这样一种木头之外，你这个火在哪里呢？所以说单独就是不依靠木头的火也根本没有。所以如果没有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所燃的话，你的这个火都无法升起来。你的火都无法升起来，你火都无法升起来的话，那么又怎么样成为能燃呢？你火的本体都没有，更加没有办法成为能燃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真正有一个实有的官代的话，如果有一个实有的官代，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官代的基首先是谁啊？怎么成立？我的官代尺有笔嘛，所以说首先有一个尺，就官安立这个笔。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能燃所燃当中，到底是谁前谁后呢？谁先谁后？那么就是说如果有自信的法，如果这个法的确有自信，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观察谁先谁后了，因为它不是假立的法，它是一个实有的法，实有的法它本体就存在了。所以说本体存在，你要成为一个所官代的法才能够安立。那么这个所官代法到底是哪个先成立？我们就说，如果说是这个燃烧的木头先成立，燃烧的木头先成立的话，这个火都没有，你这个燃烧的木头怎么安立呢？如果是火先成立，那么没有木头，你的火又怎么样升起来呢？又怎么样成为能燃呢？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在前面呢，都有过失，而先定有何法，还有燃可燃，这个就是一种反问的方式啊。我们前面呢就略破了一下，那么后面就是一种正破。正破对方的观点，若因可燃人，则燃成复成，是为可燃中，则为无有燃。若因可燃人，则燃成复成。那么就如果因为可燃而有燃的话，那么这个燃呢，就会变成成了之后又再一次成立的这个过失。就是头两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燃，它是因可燃而有的，叫若因可燃燃嘛，就是说因为可燃而有这样一种能燃。那么就是说我们就分析观察，在首先依靠，看我们就首先就几个重点了，依靠所燃而有燃，依靠可燃而有燃。那么依靠可燃而有燃，这个首先这个在可燃当中有没有火在可燃当中这个火是存不存，这个燃是存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可燃当中已经有火了已经有火，就是在这个可燃当中这个燃已经成立了，这个火已经成立了，那么就是已经成立之后呢，就是说依可燃而有燃，那么这个燃呢就成了两次了，这个火燃就两次，就是说燃成复成。 人臣扶持。就是说如果你的这样一种所然当中，我们说前提就是什么呢？依靠可然而有然啊，依靠这个官代的这个所然而成立这个然嘛，依靠所然而成立人。所以说我们就问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你所官代的这个第一个法，就是这个所然，在这个所然当中有没有然？如果在这个所然当中已经有然了啊，已经有然之后，就是说依靠所然而成立人，若因可然人。那么如果因为这个可然而成立人的话，那么首先这个人在可然当中已经成立了，后面依靠可然又有啊，就来案例人说这个然成复成啊，就变成了就说是这个成立之后又成立，如果成立之后还需要成立的话，那就会变成无穷生啊、无异生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时候很多这样一种过失啊，就是很多过失。所以说在这个所然当中啊，就是说你案例所然当中有然呢，这是有过失的。那么如果说是既然在所然当中没有人啊，就是说有人就有过失的话，就安立在所然当中没有人那么这个也有过失。有什么过失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一说在这个燃烧的木头当中根本没有火啊，没有燃，就是在这所然当中这个燃，这个火就燃就是火，那么这个燃是不存在的啊，这个燃是不存在。那么如果在这个当中没有火的话，就怎么样成为所燃呢？你这个索然一点火都没有，怎么是索然呢？如果没有一点火就要索然的话，那什么都是要索然呢？啊，你面前的木头也是索然，你自己的身体也是索然，虚空也是索然。为什么根本没有火的缘故就可以叫索然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在索然当中没有火，没有火你怎么样安立索然呢？你没办法安立索然。所以像这样虽然避免了成复成的过失，但是呢，如果说索然当中根本一点火都没有，连一个火星都没有，像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样一个燃烧的木头？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索然的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无法真正的安立啊，无法安立的。所以如果你说真正要在这个当中安立啊，你如果这样在这个没有火当中安立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安立这样的观点的话，下面讲视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就会变成就是说是可燃的木头当中根本没有火的这样过失啊，就会变成在火当就在燃烧的木头当中根本没有火，但是没有这个火你还说这个燃烧的木头，那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视为可燃中，在所燃当中呢，就则为无有燃，就变成一个没有燃的过失。所以后面两句呢，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所燃当中，如果他回答说是没有火的话，就会变成所燃当中根本没有燃的这样过失的。那么但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观点是谁都没办法承认的，不敢承认这样的观点和没办法承认的观点。所以像这样讲安利的时候呢，怎么样安利一个实有的关系呢？无法安利一个实有的关系。还有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还有另外一种破舍的方式，就是说因为它是前后关带嘛，啊，前后关带，前后关带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火关带于所燃而安利火，那么就是说关带所燃，所燃就是存在的法啊，存在就是就说是这个就所然就是存在的法。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火关带这个所然成立，所以后面这个法还没有成立的当下呢啊，这样一个能人他就属于一个无实法啊，是一个无实法。所以说怎么样依靠一个有实法而来就说是这个让一个无实法的成立呢？就是一个是有实，一个是无实。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待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如果说真正二者之间都有这样一种自信的话，那么从一个有实法当中是没办法让一个无实法变成这样的有实法的。你怎么样让它舍弃无实的自信而变成有实的自信呢？所以说这样一个有实法是什么？有实法就是首先成立的所观待的这个机啊，就是讲这个所然啊已经有了，然后呢观待这个所然而成立，那么它是前后啊，前后的当然就是说一个后面一个法关带，前面一个法成立的。所以如果是前后的关带呢，如果是前后的关带，就是说前面这个法已经成立了，后面这个法还没有成立。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前面是有实，后面是无实。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有实法啊，没有办法让一个无实法成为有实法，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如果说反过来讲，如果说是火啊，就是说是个所燃关带于能燃的火而成立，那么这个火就成了有实，所燃成了个无实。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一个有实也没办法让一个无实法变成有实法。所以像这样讲，也有同样有这个过失的。所以说，如果它是个前后的关带的话，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我们通过这个一个宋词又一个宋词的学习呢，实际上脑海当中呢，它就是有一种这样一种概念的。实际上，就说真正的这个关带的法，不管你是同时也好，还是一个啊和这个次第也好，这个关带的确是只有安立一个假立的东西啊最合适。如果您安立实有的话，就说是真正分析观察的时候，任何一个实有的观点没有办法啊，就说是这个确立它的地位，没办法真正的立足。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啊，实有的确是不能够安立的。如果是实有的话，有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我们相对当中就会逐渐逐渐放弃对实有的这样一种执着。 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根据嘛，他有很多过失，很多根据，所以说世界上也是有这样一种特点，当我们发现一个人很坏，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过失的时候，我们逐渐逐渐就说，你这反正你有很多的过失，我就不愿意接近你了，像这样的话就逐渐逐渐有这样一种厌离的感觉。我们修出离心也是这样的，轮回有很多过失，轮回没有什么可以斑驳的一种理由，像这样我们通过很多方面分析之后呢，我们逐渐逐渐对轮回就厌离了，就有一种这个放弃的这种感觉放弃的感觉。所以同样道理呢，就是说实有的观点也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认为这个的确是实有的，虽然有些时候像外道宗派当中他把这个实有就是说是提出来之后呢，予以这个重点的描述，他建立一个实有的观点，世间人呢他就没有这么强烈的一种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但是呢他还是认为这个法就是存在的就是有的，就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我们就通过中论，通过中观的学习，一次又一次的破，反复的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成立观带，它是无自性的，实有呢它是一种有过失的，而且通过理论观察分析的确如此的时候呢，我们悲心当中就会动摇对于这个所谓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以前的这个信解心方都会动摇了，就逐渐逐渐就会从实有而转变成无实有，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很有意义的转变很有意义的转变。所以我们世间当中轮回的时候做过很多次的转变，但是就是说从有时转成空性的这样一种转变呢，的确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通过每一个颂词每一个辩论仔仔细细的分析，反反复复思考观修之后呢，的的确确我们的心肯定会转变，现在可能我们的心已经在逐渐逐渐转变了。这方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也是我们就是说是通过理论通过我们的分别心，通过理论观察转之后呢，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事实一种过程就是一种过程。所以说反复学习它的这个利益是相当明显的下面我们就是这个前面讲破前后的观带已经讲完了。